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就把接下来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里。主啊，真的，谢谢你透过牧师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你。主啊，我们真的要学，真的谢谢你透过牧师的话语教我们，提醒我们，真的要不要去想念自己的，不要去记着自己的身份，而是真的就是谦卑下来，来顺服你的话语。主啊，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过去几个月陪我带领我们读以赛亚书。主啊，真的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动工，让你的话语真的在我们能够心里扎根，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谢谢你，一下我们就顺便求阿们。Okay,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把读经者的信念读一遍，来大家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OK, 好，那我们过去这一周呢，就是读以赛亚书61-66，然后还有，然后也开始读了那个耶利米书1-4。那就我们真的读了，想看，读了快一个半月，6-7个礼拜，终于把以赛亚书读完了。所以再一次提醒，就以赛亚书的主题呢，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和拯救。然后整本书呢，可以大概分成上下，第一上半部跟下半部。第一章到第39章呢是审判之书，然后第40章到第66章呢是安慰之书。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呢，就是把61-66嘛，就是复兴的应许。然后所以就我就像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嘛，就过去这几个礼拜大家读以赛亚书，跟我们一开始读以赛亚书的心情感觉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嘛。一开始是神一直透过以赛亚在宣告一些审判各国，审判以色列，审判犹大。然后我们过去的几段就是读到神在给应许，就归回的应许，拯救的应许，还有复兴的应许。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过去这一周所读的以赛亚书，然后之后我会介绍一下那个耶利米书，然后还有我们过去这一周所读的耶利米书的章节。那一开始呢，就是以赛亚书61章。那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大家读的时候呢，应该会觉得，好像这个经文好像在哪里有看过，因为其实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在就右边那边，我看到说，就是当耶稣他到拿撒勒，在安息日他一到会堂，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就把以赛亚书给他，然后他打开呢，读的呢就是以赛亚书61章1-2节，这里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耶稣读完这个之后呢，他还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就是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他一开始呢，就是他就是曾经用这一段预言，就以赛亚这段预言就很明显的向大家宣告说，这个东西呢，就应了在他身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其实刚讲的那个是路加福音4章嘛，这里我来看一下路加福音4章。所以其实是耶稣在事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刚经过40天在旷野里面的试探，然后拿到拿撒勒的安息日，就来宣告说，我就是那位神派来的弥赛亚，就是然后对，就是先知孔这弥赛亚，就是他们其实犹太人那时候已经等很久了，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神应许的这一个弥赛亚。那路加福音其实一开始呢，就真的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从这段经文呢，我们会看到说弥赛亚是什么。所以弥赛亚呢，首先就是弥赛亚，就假如说弥赛亚就是耶稣。弥赛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 anointed one， 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然后耶稣这里就说，耶和华用膏膏我，表示说他是神所设立的，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弥赛亚是带来福音，那福音呢的意思其实就是好消息，the gospel 就是 good news。然后耶稣降世的时候，我们就记得说，天使有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是一个福音，然后罪人会蒙神悦纳。 弥赛亚 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然后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弥赛亚呢，他是会使人得自由，他带来神的救恩，使人脱离罪，归向神，再得到灵里的自由。然后对，所以 就这段经文，就相信大家读的时候觉得很耳熟，就是作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用这个来宣告说他就是神所高的那个弥赛亚。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就是第八节这里有讲到说，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所以这里就看到说很重要。这里就我们可以这一句可以 highlight 起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说神喜爱什么，然后恨恶什么，就是神喜欢公平，他很不喜欢罪孽还有抢夺的。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那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也要跟神喜欢一样的东西，然后讨厌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呢，第十章这里呢要一个还蛮特别的，就是他这里就说因他就是神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那我们就看到说拯救和公义，其实这整本书一直就在讲拯救和公义嘛，一直在讲神的审判，就是讲到神的公义，然后讲到神的拯救，神拯救渔民，然后复兴渔民。然后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说，就是这点特别是里面那一外是拯救衣，外面的是公义的袍。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就让我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就是每一个里面呢，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然后从外面来说呢，因为耶稣的义已经披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从外面来说，我们是一个彰显神公义，在神眼里是一个公义的人。那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是看到，就是神，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在里面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在外面呢是披着耶稣基督的义的一个义人。然后大家对61章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就主要就是看到弥赛亚，然后看到说神喜爱什么，恨恶什么，然后也看到说神的拯救，是吧？把我们穿上拯救衣，然后披上公义袍。然后好，那62章、63章呢是讲到62章呢是讲到一个守望者，然后63章是讲到一个复仇、一个伸张公义的人。那守望者呢是一个是一位精心祷告的人。那就62章这样，63章复仇者呢是神亲自为赎民来复仇，就是来伸张公义。那这个其实我们读63章的时候呢，里面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们之后就在新约里面有看到，其实在新约里面是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是有看到，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过其实几个月前我们就有看到类似的经文，因为那个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那个赵约翰牧师带我们读那个其实也有读到，就是跟以赛亚书这相呼应的这个启示录的那一段经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所以62章开始呢，就一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会得到一个新的名字。那在圣经里面呢，每次其实有一个新的名字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彼得他变成耶稣的门徒，说他从西门变成彼得，然后保罗他开始为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从扫罗变成保罗，然后还有类，然后旧约有还有一些例子嘛，像雅各跟以赛亚，然后还有一些都是每次神给一个新的名字的时候，就代表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圣灵会像教会说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新的名字。然后我们从这里看到以色列这里呢，就是那个锡安，那个耶路撒冷锡安这里呢，他原本的名字呢是。撇弃的，是荒凉的，但是神呢会改把他们也给他们新的名字，神所喜悦的，是有丈夫的，所以看到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复兴，一个拯救的开始。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呢，就看到刚刚所讲的那个守望者，就是这个watchman。那这里呢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精心祷告。那锡安呢是神的人所聚集的地方，所以从新约的角度呢，那个锡安这里就是讲到教会。那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就是说在教会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祷告。就是教会其实就是牧师之前也有提醒过，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服事，一定要先祷告，再开始做事情，因为祷告真的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然后是一个需要信心和等候的一个属灵的活动。那在这里就顺便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教会祷告会是什么时候？
星期三。
星期三几点？
8点。
对。然后如果没办法来教会的话，线上大家知道怎么去找吗？知道哦。对，有一个 Zoom 的。然后如果你 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教会的网站 cvcwla.org， 然后 /pray 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到那个 Zoom 里面去了，就是这个祷告就 pray。 那就一样，再鼓励大家，如果没有平时周三没有来来参加祷告会，真的鼓励大家可以来参加祷告会，因为这里以赛亚书也提醒我们，真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是可以让我们真的能够去呼应牧师今天的讲到，互相彼此祷告也是我们可以互相彼此来洗脚的一个方式。然后对，那所以六十二章就是看到这个守望者，那就是提醒我们，就是神透过以赛亚这里的守望者，就来提醒我们真的要来精心祷告，直到神的旨意成就。那我们在服事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然后六十三章这里呢，就是讲到了那个复仇者。那所以这里一开始呢，因为就是一开这六十三章这里呢，还是用几个提问的方式，就问答的方式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复仇者是谁。那所以说一开始呢，你就看到说这一个从以东那边来的这个到底是谁呢？然后就有一个回答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所以就看到了，就是以东那个当时呢是一个就是很多葡萄，然后做酒的一个地方，可以酿酒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有人问说，哎，这个从那边来是谁？然后回答就说，哎，是那位公义的，以大能拯救的这个复仇者。那没有很清楚啊，所以就接下来有第二个提问，第二轮提问呢，其实就让我们更清晰看到说这个到底这个葡萄跟这个公益这个复仇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看到说第二轮回答，就让我们就提问跟回答，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酿酒那个呢，就是那个采酒那个就采葡萄的那个就是主耶稣，然后。被采的那些葡萄呢，其实就象征的就是犯罪的众民，然后那些染红的衣服呢，其实并不是葡萄籽，而是犯罪者的血液。那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为赎民讨回公道。那这里呢，就是所谓的复仇呢，其实是指伸张公义，是以赛亚书这里神透过以赛亚在预言说，将来会有一位复仇者要来以公义审判世界。那这个采葡萄这个画面呢，其实就是我就像我刚刚说，我们那个今年那个退休会，赵约翰牧师其实有讲到，就大家还记得，就是他有一晚上就有讲到这个，在启示里面讲到那个采葡萄，然后那个血那个剑身上这个衣服，就是那个孔弟兄一直被提名的那几次，对，然后那个所以就是我们在启示里面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要看到的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那他是会来伸张公义的。
Okay， 那有什么问题？
好，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呢。以赛亚书这里呢，其实呢，也就我们也看到了圣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三面观。因为从第十节呢，我们看到说就是圣灵会为神的儿女担忧。然后十一节呢，也看到圣灵是赐下。神的话语，然后只是简单也是看到圣灵会使人进入安息。那这里呢，王牧师呢就再次的提醒我们，透过这里的圣灵的所谓圣灵的三面观呢，就再次的提醒我们，就圣灵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其实呢，就是一讲到圣灵呢，就是常常就大家就吵起来了，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圣灵的作为就是像是说方言啊、医病啊、赶鬼啊一些。然后是意象一些特别的东西，然后有些人就是这就我们是有听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如果来到教会没看到这些东西，他就说，哎，你们这间教会其实没有圣灵的作为。但是他就因为在他们的观念说，就是圣灵的作为就这样说方言啊、医治啊这些东西。那王牧师就提醒我们，其实圣灵真的不只是那样，圣灵的作为呢，其实传福音有果效是圣灵的作为，得救的人人数添加也是圣灵的作为，然后以了解真理的道理，就了解神的话也是圣灵的作为，那基督的名被高举也是圣灵的作为，然后大家和睦相处其实也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那就是从旧约到新约这里，王牧师就一直听，就是一直圣灵一直其实一直在跟我们讲说，圣灵的作为是圣灵的作为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怎么说？就是不要把被世界影响了，把圣灵的作为感觉就是那些很特别的，就是像说方言啊、医治啊这些东西才叫做所谓的圣灵的作为。其实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为我们动工。那以赛亚书这里在我们心里面动工，那以赛亚书这里呢？就提醒了这三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圣灵， 在我们讲一二三之前，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在旧约跟新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圣灵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因为圣灵他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他就是要配合神的救赎计划。他其实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要使人有什么一些灵异的一些经验或什么东西，而是要让我们要成就神的救赎的这个计划。那首先呢，我们就看到说，第一呢，圣灵会为神的儿女担忧。那以赛亚书这里就看到说，他圣灵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悖逆了神，不听神的话。然后保罗在新约里面有讲到，就提醒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那就是我们也其实也就看到说，神他真的是很不希望我们犯罪。那神的圣灵呢，就是有这个，他就为我们担忧。当我们犯罪，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担忧。然后圣灵第二个呢，圣灵就是赐下神的话语啊。耶稣有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圣灵呢，会的降临会使人为耶稣做见证，引人归入基督。然后圣灵他并不是荣耀自己，乃是荣耀基督，使人信服正道，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最后就是圣灵使人进入安息。那第一个安息呢，就是迦南，就是在旧约里面，他们从那个北埃及里面，这从神以拯救他们出埃及。那进入的第一安息呢，是迦南地。那圣灵的赐予像就当时像约书亚还有那些那个士师们，然后使他们有能力征战得胜，进入迦南。那但是真正那个只是预表未来的真正的安息呢，真正的安息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这个呢，并不是我们凭力量能够进入的，而是凭一个信心，然后圣灵都会带领我们到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就希伯来书说，这样看来，必另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名存留。其实这就讲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安息。然后，刚才讲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也会，怎么说，就是有错误的认知，就是说圣灵呢，就是牧师之前有提到，然后那个三角那个在 Master 那边其实也是会常常提到，里面就圣灵呢，它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只是一个 energy 或只是一个 force， 它是一个就像父神跟耶稣一样，它是在帮助我们的一个 spirit。好，大家对圣灵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最后呢，在63章这里最后呢，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也比较特别的，也是在就是我觉得也是 correct 我们的可能有一些 misconception， 就是错误的观念，就是旧约里面到底有没有天父的这个观念。其实我们从63章后半段这里，还有64章一开始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说他们祷告的对象呢，就像63章16节这里我讲到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我们的救赎主。64节有讲到说耶和华我们的父，就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天父的这个观念存在了，就是神他就是他并不是只有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才变成天父，那其实在里面就曾经就有就是神就是我们的父的这个观念一直都存在。好，然后最后的两章呢，以赛亚书最后两章就是65跟66呢，就是他最后呢，就相信大家读到这里都是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经文里面形容都特别特别的好。那其实65章66章就是他就是以一个新天新地来作为整本书的一个结束。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有看到所谓的新天新地，像左边的，我请那个赵云帮我读一下可以吗？从以赛亚书这边的两节经文，太远了吗？ Sorry。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为我所喜。
然后再帮我在那个以赛亚书66章22节帮读一下。
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对，然后 Alice 可以帮我读一下就那个彼得后书跟启示录那两节经文。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启示录21:1-2。
对，然后所以这里呢，其实我想要点出这里旧约跟新约这里都有用一个新，就是65章的一个新天结束。但我把它拿旧约跟新约来比较，其实就让我们再次看到说，神的救赎计划呢，是真的就是他在造世以前，他在人们犯罪以前就已经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是一直都从来没有改变过。旧约预言，神透过以赛亚书预言说将来会怎么样，其实在新约里面，神也透过彼得、透过约翰一直在提醒我们说，是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在那里呢，神会移去所有的罪，然后我们在那里面呢，就可以跟神有一个最好、最亲密、不被罪影响的一个关系。好，那大家对以赛亚书过去这些周大家读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就相信，就是真的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在透过以赛亚一直在安慰啊，当时其实这些就是都。就是被掳啊，被啊、那个已经亡国的这群以色列人说，神他没有忘记他们。神虽然他神是一位伸张公义的神，他会啊、审判那些啊、欺负他们的人，然后神会来拯救他们。但是重点就是他们要认罪悔改，转向神。Okay, 好，大家对以赛亚书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耶利米书。那一开始呢，我先给大家一些啊、背景。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过去这周所读的经文。好，那耶利米书呢？那要讲到耶利米书呢，就是耶利米书呢，要首先要了解耶利米书呢，就必须得要了解他当时的时代背景。那耶利米书做先知做了40年，其实是犹大国的最后40年。那在这40年中呢，换了5个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就40年中换了5个王，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候。然后是已经是就是已经他们已经背逆神，已经远离神了。然后是就是最后的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呢，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亚述王国开始走下坡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亚述国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呢，那个巴比伦呢就开始就是有那个尼布甲尼撒。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去看一些考古的，就看到说其实在。就在主前612年这个时候呢，就是尼布甲尼撒跟密子，就是马代人，他们联手，然后攻陷了那个亚述的那个尼尼微，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尼尼微就等于是被亡国，然后就被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就变成了那个时代最强的一个国家。然后但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到之前管理他们之前很强的这个国家亚述开始走下坡。然后那个埃及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也觉得说，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可以来，就是来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国家的时候，所以他们呢就开始就是要北上，想要去打那些巴比伦，想要来让巴比伦知道说，其实我们埃及也是很厉害的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大王约西亚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就是他跟着这个法老埃及这个法老王尼哥呢，就一起想要尼哥想要经过犹大去到北上去打巴比伦，然后他要叫约西亚让路，但约西亚却不听，然后他想要来阻挡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军队，然后结果约西亚呢就被埃及的弓箭射死，然后耶利米这个时候呢就做了一个哀歌纪念这一个君王，这个约西亚这个君王，然后之后呢，法老王呢就是他打败了那个把约西亚杀死之后，他继续北上，然后去跟巴比伦交战，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就那个尼哥法老王尼哥就败在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的手下，然后确定了巴比伦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就是最厉害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地位，然后所以回到犹大这个时候，就是约西亚死后呢，耶利米的就是这个先知耶利米他的苦难就增加了。然后这里有举几个例子，就是他的其实约西亚的两个儿子约雅敬跟西底家，他们都对耶利米充满了敌意，都对他特别特别不好。这里有举一个例子，我们之后会读到，就是有一次耶利米呢，假神的启示写在书卷上，然后给那个约雅敬，那 约雅敬呢，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是冬天，他然后烧着大火，然后他就一边读那个耶利米，说就是神透过耶利米所要讲的这些启示，他每读三四行，他就把它割下来，然后把它拿去烧掉，然后就是对神，对，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敬，就是已经，然后也对耶利米就是真的是充满了敌意。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那个西底家作王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后会看到，就是耶利米他其实一直想要是要来提醒那个就是传讲神的话也是说，这个国家即将要灭亡的这个信息。那所以说，当作王的，当有一个先知在这里一直讲说，哎，就是这国家灭亡，他一定心里一定非常非常不开心。那所以说，他就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丢到这个很深的一个井中，然后把他作为他的那个牢这样子。然后是之后有一个那个太监才把耶利米拉起来。那举这两个例子呢，其实就是为也是要让大家就是开始看到，其实耶利米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位先知。他那个时候不止背景国家非常的，就是国家已经开始就是马上就要亡国了，然后40年换了5个王，是非常一个不安的一个时代呢。那个时候的那个掌权者呢的两个王也是对耶利米特别特别的充满了敌意。然后之后呢，那个就是西底家，我们之前在那个读历史书其实有看到，就是西底家一开始原本是就是愿意就是臣服于那个巴比伦，但是后来又背叛。那耶利米呢，其实神有透过耶利米说，哎，不要这样做，但他却不听。然后所以尼布甲尼撒呢就围攻耶路撒冷，然后把那个耶路撒冷攻破。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发生了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就是王宫被烧，圣殿被烧，城墙被拆，然后人们呢并不是被杀就是被掳，然后这个呢就是犹大国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就真的是灭亡了。然后所以就让大家看一下，看知道一下，当我们在接下来在读这本书说那个时候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之后呢又发生了一连串其他事情呢，耶利米呢被一群人锁在一起，然后被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发现，然后把他释放了。然后他那个呢，当时巴比伦在犹大设立了一个傀儡的政权，由一名叫基大利的人做省长。犹大国内参与的那些人呢，就看不顺眼，然后就把他杀了。然后所以一样的，在这次就讲这些很多的历史，当然重点呢，并不是要希望你大家就记得这些历史，而是其实真的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就是这个时代的背景呢，他。真的真的是国家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时候，你就看到说那些掌权的其实一直被换，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的那个背景是非常非常动荡不安。好，然后看完背景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先知耶利米。那我们一开始呢就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就看到说，便雅悯地亚拿屠城的祭司中希列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就是耶利米呢，他是出生于一个祭司的一个家中。那所以说呢，从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根据世袭那个传统呢，就耶利米从小就是学习一些祭司的礼仪，预备将来要继续当祭司。那祭司呢，这也就是王牧师讲也提醒，就是祭司我们可以想到说他是一个生活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嘛，他是在圣殿里面侍奉，有固定的收入，而且就是有保障的行业，就是这个是算是 tenure track， 永远都不会被 fire 掉的那种，就是然后而且是每天就是每天都是很 set 嘛，就是你每天就是去圣殿里服侍，然后去这些事情都是。但是呢，耶利米呢，他虽然说从小是这样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原本是要去当祭司，但是呢神呢却就是我们也有读到，就是神去拣选他作为一个先知，是一个，然后也看到一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那在众先知里面呢，其实耶利米可以说是一个受苦最重的一位他的工作特别艰难，然后遭遇特别特别的凄惨。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接下来就会看到说，他真的有的时候他就会跟神祷告。虽然你可以看这里有耶利米书20:7-8，就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都发出哀声，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讽刺讥刺。然后所以你就看到说，就真的他是非常非常苦，常常看到他就是开始祷告，跟神祷告。 但是呢，虽然说这样子，但是耶利米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他每次都是按照神的吩咐来传讲信息。然后他常常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不想的，每次一兴起说，哎，我不想要继续传神的话的时候，他就说心中好像有一把燃烧的热火，使他不得不传下去。所以就是经文这二十章九节就看到说他，当他就前面他抱怨说，哎，就是真的跟神诉苦说，真的很难，他每天都被人家讥笑戏弄。但是呢，他如果有这个念头说，哎，我不想要继续传出来，他反而没办法，他是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热火，想要让他必须得要传下去，传神的话语。然后在。就是怎么说？从一开始呢，耶利米呢，就是我们第一章第一节就等下会讲的时候会看到，就是他就是要注定讲，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已经要马上就要亡国了嘛。那神就是透过耶利米来向他的百姓们传话，那就是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讲到说他要传的这个话也是让人反感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没有一个做王的，没有一个领袖想要听到有人说你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被打败。那但是然后所以神呢，其实就是他传的是另一个方向。那神要透过耶利米告诉犹大的百姓说，的重点呢，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告诉他们这个王国那个国家灭亡的这个信息，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他们呢，反而却那个坚硬了自己的心，然后还是继续的叛逆，不愿意悔改。然后神就兴起了北方那个民族，就是我们讲到的那个巴比伦，要来灭亡他们的国家。那传递这项的信息呢，就是真的是受到无数的羞辱和迫害。那但是呢，同时的耶利米，我们从读这本书，我们看到说耶利米他真的是很爱，就是他的国人。然后看到他们不愿意悔改，然后国家即将灭亡了，他真的是终日哀哭。那所以英文里面常常会讲到说，有一个就是耶利米呢，他是被称为就是一个 the weeping prophet， 就是讲到说他其实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耶利米就说他就是。愿我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像我百姓中被杀人，终日哭泣，就 the weeping prophet。然后另外一些就是耶利米很苦的地方，就是耶利米呢，他也因为就是做这个先知呢，他放弃了家庭生活，就神对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接下来耶路撒那个犹大国就要被灭亡了嘛。那所以说就是他。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就读这本书，我们看到说他不止没有家庭，他连朋友也都没有几个，就是也会之后会有读到几个，但是有几个在紧要的关头来拯救耶利米，但是他是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家庭的。那因为王牧师也听就看到说，一般人在就很难受的时候，在经过苦难的时候，都会有亲朋好友可以来诉苦，但是。没有诉苦的话怎么办呢？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很难承受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利米呢，他为什么可以经过这样？因为我们看读的时候就看到说他真的是跟神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时常亲近神，向神祷告，向神诉苦，从神那里得到力量。那就那个对，然后我们就是下半段这里我们看到说就是耶利米呢，就是他就耶利米书有记载了六次耶利米的那个自白，那就耶利米的天人六问，就是透过这个呢，其实我们也真的能够看到说耶利米也是跟我们一样，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凡人。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不凡的事工，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的优秀，心里就特别的僵硬，然后就是特别的能忍这样的意思是这样，但而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完完全全是因为他是在依靠神。就是他，我们看到说，就是整本书你读下去，你就看到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但是呢，是在神把他的眼泪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得到力量。那从人的角度来讲，就再回到一开始，真的耶利米一生的侍奉并没有好的下场。对，大家记得说，他其实一开始原本他是要去当祭司的，原本是一个很安稳的一个生活，但是他后来被神。不是后来，就是他被神拣选做先知，然后过了一生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位。那其实通常这样讲到说，我们讲到说一个受苦的人，通常我们想到的其实是约伯。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等一下读下去，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耶利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所以以后呢，我们也是就是安慰那些在经历苦难的人呢，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耶利米书这边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安慰。 那这里最后呢，就是这样再一次提醒啊，就是这样这么受苦，在经历很多事情，这记载在圣经中，那神是要透过耶利米到底要告诉我们的啊。就是从人生的报酬来看，耶利米付出的是善，得到的是恶；从工作的效果来看，耶利米用尽全力去宣告神的话语，希望人民能够悔改转向神，但是效果全是零。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利米真的是很惨很惨很惨，他做好事得到的是不好的报应，然后在工作上来看呢，做的事情完全都没有用。那然后从生活来上来看呢，耶利米也是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时常哭。所以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但那个怎么说，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是一个相反的宣传。哎，你看这我是下半句好像忘了 copy 过来，就是虽然说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呢他在侍奉是在好像在为侍奉人做一个最大的相反的宣传，但是其实呢，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看到说神他是一直都与耶利米同在，一直给予他鼓励，一直给予他力量。对，我下半段忘了 copy， 我等下那个回去我再改一下。对，就是这里呢，神是要告诉我们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神做事情，可能当下其实并不是看到就是我们所期盼的东西，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中，而且神会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灰心。 OK， 好，那耶利米书的几个重要的教导呢，就是像所有的先知书，其实我们就会都一直看到有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所以耶利米书呢，它是用一个公义的疫苗的公义的苗裔来讲弥赛亚，然后就讲说神会赐下一位王，他行事有智慧，在地上行公义，然后又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然后耶稣基督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应验了这一段预言，他是神的公义。然后我们虽然都是罪人，都是不义的，但神却将他的义白白赐给我们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那所以像下面这里耶利米书23:5-6，那个三桥可以先帮我读一下吗？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5-6。
谢谢。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就是所有的先知书，像之前在读那个以赛亚的时候，也看到就是有一个这个弥赛亚预言，然后所以耶利米呢也是继续，神一直都会在听说，神是有一个弥赛亚，就是会接下来会他是他就是神的义，然后他也会把我们虽然原本是罪人，但神会把他义白白的赐给我们。然后在耶利米书呢，就是也有这个新约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说有旧约新约，那我们常常就讲说旧约就是耶稣诞生前，新约就是那，但是其实在耶利米书呢，就是有讲到这个新约的这个观念。然后耶利米书呢就讲到说，有一天神会以新的方式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约，也会赐给他们遵守这约的能力。那希伯来书呢就有应用了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新约的这段经文。那就是这段经文相信大家也是应该是蛮熟的。然后假如说这一句，就是耶利米书31:31-34，就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比较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不像他这个新约呢，不像当时神拯救他们出埃及那个时候的那个约。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就看我们看到说，以色列当时虽然被神拯救出埃及，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听神的话，他们背逆了神，然后开始像那些就是开始拜偶像这些。然后耶和华神就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就是神就说那个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新的原来不一样，是他把这个律法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我们要他要做我们的神，然后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从那个时候呢，他讲到说，其实就是你也不需要再去传福音了，就是不需要再去跟邻舍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大家都认识神，都知道神是谁，然后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孽。然后第三个耶利米书的这个重要的教导呢，就是讲到这个悔改。那其实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所读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之中呢，就是有讲到悔改这个观念。那他是把远离神的人呢，形容成行淫的妻子和悖道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就在第四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看到说，神呢，他却愿意接纳他们，然后呼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归回，能够悔改。那罪呢，就是其实就是与神作对。那悔改呢，就是改个方向，重新归向神。那就那个从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之后也会再讲说，这段经文常常出现了许多归回的这个字眼，那就是从错误的方向回头过来，改到正确的方向。那耶利米呢，神就是透过耶利米呢，要呼吁百姓说要远离罪，要顺服神，来归向神。然后第四章这里也将悔改形容成开阔那个荒地，然后就是那个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然后第四个耶利米的重要教导，这个个人信仰。那这里呢，我要讲一下，就是这里所讲的个人信仰，并不是像我们在外面讲说这个所有的信仰都是你自己的事，这个个人的信仰，而是这里讲的个人的信仰是讲说是一个真实个人化的信仰，就是说这个个人信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我就是我强调这个个人信仰，并不是说就是我们的信仰不要跟别人去 share 那个的意思，因为神是我们知道说圣经很明确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得要去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神。但这里呢，耶利米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要跟神有这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就是用一个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就是让我很容易记得说，他说就是God only has sons and daughters, does not have grandsons and granddaughters. 就是神只有儿女，神没有孙子跟孙女，就是我们没有是别人的神，没有是爸爸妈妈的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这里耶利米怎么来提醒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来亲自跟神来建立一个关系，而并不是一个被一个受外在事物的影响。就是这里讲到说，就是有一次呢，我们之后讲到那个第七章那边会讲到说，宗教领袖不准耶利米进入圣殿，但是虽然没有进入到这个圣殿里面，但神在圣殿外的耶利米能够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有些东西呢，就只是宗教的这些外在事物，比如圣殿、约柜这些东西，当然真的是有它的价值，但是它并不是影响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就像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段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都没办法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透过真的感谢神，有 Zoom 啊，有 YouTube 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来跟神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这样。那其实这里就讲，就是我们之后读到第七章，你是会讲到说，就是真的神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外在的这些宗教的东西，而是神真正看重的是我们跟他自己的这个个人化的这个关系，这个真实而个人化的这个关系。然后第五个教导呢，就是也讲到罪，那其实也讲到悔改啊，讲到罪。那就是耶利米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罪它其实是一个内在性的。那我们很多常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有关罪的这些经文，就讲到说罪不是外在，而是内心的。其实很多呢，我们读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很多都是从耶利米书这边出来的。那罪呢，真的就不是从外面来，是从内心所产生的。是罪的发源是来自一个悖逆神的心，内心先悖逆了神，才会做出许多违反神旨意的这些事情。所以其实罪呢，就是耶利米书就告诉我们，罪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内心已经出了问题了。然后最后一个耶利米书重要的教导呢，就是讲到祷告。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耶利米他一生是非常非常的苦的，他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大家都一直在嘲笑他，一直在对他充满了敌意，然后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常常在耶利米就看到说耶利米真的常常 来到神面前，就是他可以借着祷告，把他的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泪水都带到神的面前，从神那边得到帮助，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对，就是在祈祷过程中，耶利米呢能够得到内心的平安，在灵命也能够因为这样的成长。那耶利米书的耶利米书的教导，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背景啊，然后耶利米是谁，然后重点的重要的教导。然后耶利米书呢，它的这个读法呢，其实真的也是跟那个以赛亚书蛮像的，就是它都是诗歌跟散文。然后所以呢，它就是读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注意到我们之前讲到的这几个重点嘛，就是平行句，然后关键词，还有重复的这些词，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就是。平行句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可以 去理解一下这一段到底是重点是什么，他就用重复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知道重点是什么。然后关键词呢，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怎么分段，就大家读的时候如果发现说，这个词好像我们前几节才刚读过或怎样，就是可以让你知道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所以就是透过这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耶利米书它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就是你读的时候，它里面会讲到一些历史，你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早上时间轴没有对上，就是耶利米书呢，它其实真的是完没有按照时间的关系是的排列。然后最后呢，就是耶利米书，我相信过去大家读一到四章的时候，也就发现特别跟以赛亚书比如说，怎么好像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三十几节、四十几节了这样子，对，就耶利米书呢，其实是字数最多的，然后篇幅也是最长，就在分段的时候，每一章是跟特别跟以赛亚书比起来的话，是现在就长很多，所以也是就提醒大家，就说接下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要如果你有 budget 你的时间，说要花多少时间在读经的话，那要 budget 多一点时间来读经。跟之前我们读以赛亚书是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也是提醒大家说，虽然真的篇幅比较长，那就是提醒大家要耐心的去读，然后慢慢的读，因为真是会比较长，然后只要多保留一点时间来读。好，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看时间 ，OK， 好，那我们耶利米书的主要的分段呢，就是第一章呢，我们过去读的是第一章跟到第四章呢。那第一章呢，就是讲到耶利米蒙召的这个经验，我们等一下会去看一下。然后第二章到第三十五章是就对犹大所说的话，然后三十六、三十八是先知所受的迫害，就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耶利米书受到了哪些迫害。然后三十九到四十五呢，又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是讲到耶路撒冷被王国的被巴比伦攻的那个经过。然后四十六到五十一呢，是对列国的审判。然后五十二呢，又是一个在讲历史的一些记载。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来开始来看一下第一章，就是耶利米被召的时候。那我们从一开始，就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耶利米他是在一个祭司宗家里面出生的，然后他是他这有讲到说他那个。在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是犹大王约西亚在十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他是从然后第三节主要是讲到说，就是他做先知什么时候，那就讲到说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耶利米是什么时候做先知。然后第四节开始呢，就开始讲到那个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然后所以耶利米说，神的话临到我那个神说，他在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他来呼召他来做先知，就是当耶利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神的话也就已经临到他，然后神就已经拣选他。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这里呢耶利米呢，他是说他就是真的一听到这个呢，他是蛮惊恐的，说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听到神突然说，我已经拣选你要做先知，然后他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神呢就安慰他，就说，神就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对，那 其实呢，我觉得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神是很安慰，说你不要惧怕他们，我与你同在。那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会发生很多事情可能会使你惧怕，但是不要忘记说神会与他同在，这样子，神要安慰他。然后，所以就这样子呢，神耶利米呢就接受了神的呼召，然后开始一个就是假如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先知的生涯。然后刚大就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利米被呼召，那大家其实刚刚我们在读这段经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说有一句话已经重复了好几次，大家有注意到吗？是什么？
耶和华的话
呼召。对，已经看到了，就是观察非常的仔细，就是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已经出现了好几次。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呢，已经我这里只开了三次了，其实一共出现了五次，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三节的时候也出现了耶利米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首先就是重复出现的，就是一个分段嘛。那我们等一下再讨论这个。那耶利米书呢，你在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最常出现或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还有其中首先的三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说，首先它表示神愿意跟人沟通。其实最重要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最重要就是说神他是一个愿意跟我们沟通的一位神，他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他主动向人说话。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神是高过我们，神是分别为圣的一位神，我们以我们的智慧，我们是没办法真的去了解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如果神没有主动向我们说话，我们是没办法认识神的。那这一次就是看到，那这一节就是再次引用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其实都是出于神的启示，神愿意这样子。然后那神不止呢，那个我们不只需要神，神也是愿意来透过他的启示来让我们认识神。那先知呢，就是神所启示的工具，神借着先知将自己的心意告诉人。那另外呢，他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耶利米所说的这些话呢，是来的这个权威呢，是来自于神。就是先知所传的话呢，就告诉我们说，先知耶利米所传的话呢，都是神的话语，权威来自于神。神的仆人就是所有的先知，他自己是没有权威的。他若忠心传讲神的话，我们之前好像那个，我记得之前我们跟一开始读的时候，在孔弟兄有讲到这些，就是是不是就大家如果就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说，是不是说先知说的话都是有权威的？其实就讲到说。是真的，这些就讲到说，只有忠心传讲神的话才是有权威，所有的权威都是来自于神。那他如果不是忠心讲神的话呢，就没有权威。那最后呢，第三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说，如果有什么东西重复很多次呢，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分段。所以你当你每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呢，其实就让我看到说，哦，这个是一个新的启示，是一个新的信息，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就可以在那其实的就是很好的一个练习，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一句话的话，你再回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到底读了什么东西，来做一个总结，因为接下来要开始呢是一个新的段落，那又要开始一篇新的信息。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OK， 对，然后神呼召了耶利米，那我们来看一下，神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耶利米他接下来要传的是什么话。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有两第一章里面出现了三次看哪。那第一次的看哪呢，这里就讲到说，看哪，我今日就是耶和华，我今日立你，就是耶利米，在列邦列国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对，所以就看到说，这里就神就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 prophet of doom， 因为他是那个犹大国马上就要灭亡了。那神主要耶利米所传讲信息，就是毁灭的信息，要告诉我说，因为人悖逆了神，因为人犯罪没有听神的话，国家即将要灭亡，人民将会被连根拔出，被掳到远方。但是呢，也同样的，就最后又要建立栽植，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在审判之后有恩典，就是神的余民呢会被建立，会再被复兴。那其实呢，这就是讲的，其实就也跟以赛亚的信息也是非常非常的类似。那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看到第十节这里第一个看哪，就看到说神要耶利米说什么。然后我们先跳过第二看哪，先看到第三个，在第十八节这有另外一个看哪，就是看说神说看哪，我今日要使你成为 坚城、铁柱、铜墙，以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与地上的众民反对，因为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是一个毁灭的信息，他一定是不受民众的欢迎，所以这里呢，神就告诉他说，他会与他神会与耶利米同在，会赐予他一个坚毅不拔的个性，在最艰苦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忠心传讲神的话语。然后除了这两次看呢、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在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啊，神曾经问了耶利米两次说，你看见什么？那然后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在十一节的第一次，耶利米你看见什么，在十三节这也看到神又再问一次说，你看见什么？那这里呢，是我们读中文版本的可能会不太能够好理解说为什么，因为我就举个例子，所以你看到说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说，耶利米就回答说，我看见一根银树信树枝，然后耶和华就说，诶，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就是从中文上感觉好像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其实呢，这里是用希伯来文，等于是一个就是 pun 怎么说，谐音梗，类似这样。那就是因为希伯来文的这两个发音呢，是就是那个树跟那个留意呢是非常非常的相似，那神就是透过这个呢来向耶利米说，就是那个神他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呢一定都会成就。那第二个看见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烧开跟发出呢是有在希伯来文是同样的类似的发音。那第二个这个看见呢就是神要让告诉耶利米说，就是因为犹大国悖逆神，那神所要宣判的那个惩罚呢，就是他会从借着北方的巴比伦来惩罚犹大。那他就是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先让他看见将来会发生的这个事情。Okay? 好，那大家对第一章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就呼召。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把第二章跟第四章的那一段呢，我就留到下一次。因为其实第一篇神的讯息，我就再先 preview 一下，就是第一篇讯息神要耶利米说的，就是大概是第二章到第六章这里，就讲到说悖逆的儿女啊，回来吧。那所以这个我就留到下次，因为我们过去这礼拜也只读到第四章，然后第五章、第六章我就留到下次跟大家一起来复习， okay, 好不好？那剩下几分钟呢，我也就是来，我忘了那个 slide 我也没，奇怪这个版本错。那我就是想要就是因为我们把以赛亚书读完了，那这周的应用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再回去，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就是我们花了七个礼拜的时间把以赛亚书读完，对不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就是在读这些书，然后就是特别特别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就是 focus 到 detail 上面，然后忘了一些 big picture 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我就希望说，就接下来这礼拜就这个应用，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回去再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的那些笔记，然后所看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说神透过以赛亚书要让我再一次的认识到他，或者提醒我认识到他，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就是你可能在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神要透过以赛亚书让我看到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行审判的神，或者说神是一个拯救的神，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就是因为真的是很长很长，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经文，然后讲了很多很多故事，那就是回去再复习一下，看到说神要透过以赛亚书对你要说什么，要提醒你什么。OK， 很不好。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那等一下就记得考试。那在大家考试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是一位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愿意向我们启示的神。主啊，你的智慧真的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若不是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来认识你。主啊，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过去七个礼拜的时间陪伴带领我们读以赛亚书，透过以赛亚书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你是一位会审判的神，但是呢同时你也是一位充满怜悯充满慈爱的神。 主啊，真的就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读经的时间主，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继续读耶利米书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学会把每天读经的时间真的都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你，一下我奉主名求，阿门。